我们今天从85页第一行中段，要脱此报身，众生过去根有利钝，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论文，要脱此报身，众生过去根有利钝，不可判，上者一念间，下者无量劫，若有利时，随众生信起菩萨善根，自利利他，庄严佛土，要须了四依，乃穷十相，若依闻执，着失真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啊，我们会觉得我们修行修了这么多年，还是一样烦恼不断呢，不仅仅是修了多年而已，说不定不晓得修了多少劫了，还是一样，还烦恼不断，但不要怪，不要埋怨了，要精进了，为什么呢？因为佛住世的时间是太稀有了，假如没有佛住世啊，就是修行你修到最后啊，很可能就落到外道啊。所以你看在《华华经》有一段经文说，为因王佛以前无私自悟者啊，那还有可能啊，是跟菩提道是相应的。那为因王佛以后啊，无私自悟者多入天人外道，这说得很清楚。所以古佛降生在人间以后啊，这为因王是一位古佛，降生到人间以后，如果你自己修学啊，然后你自己觉得哎呦我正果了，那个也得堕天人外道。但是无私之物，这个私它包括经典，虽然现在佛陀已经入灭了，但是他的经典都留在我们世间，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依教奉行依照佛所讲的道理，用经本做我们的这种职业标，就是一个地图，我们这样精进用功我们可以用金刚经，用楞伽经，用楞严经，用六祖坛经来做我们印心的经典，让我们不要堕在心外求法，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但是如果连经典都不存在了，像我们在10000年以后啊，连佛的这个法印呢，佛的正法佛所说的这个五圣佛法都灭了，当然人圣天圣不能算是真正的佛法，最起码都要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个才能够真正处理三界生死烦恼等到末法灭法以后连这三圣佛法都不存在了，你自己修行那就很难很难，所以不要怪那我们也曾经遇过佛住世，我相信我们过去生都遇过佛住世，但是我们不精进，所以佛灭度以后我们又出生在人间生死轮回，好不容易轮到今世，虽然释迦牟尼佛入灭了，但是法宝还存在的，祖师大德的开示也都在，所以我们要精进所以我上个星期才讲这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今生不向此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就这个道理。所以不要怪但是要修行要脱此报身，众生过去根有利钝，不可判，上者一念间，下者无量劫。所以经上常讲不得轻易初学，因为修学佛法是累积而来的，我们在研究那个基础佛法的时候，谈到五重玄义里面有个判教，天台宗五重玄义里面有个判教，判教里面有藏教，有通教，有别教，有原教。那我就问我们里面一些研讨班的同学，我说藏教是度我们三界的这个钝根的众生，那通教呢是度我们三界内立根的众生，别教是度三界外的钝根的众生， 原教是度三界外的立根众生，那我们是在三界内啊，那佛干嘛讲这别教原教，对不对？不是讲让我们听听听觉得很难过而已，是不是？哎呀，都差那么远，佛讲这个度三界外的，我现在连三界离三处理三界还那么远，干嘛讲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上有很多回小向大的菩萨，他是全教菩萨，还没有破根本无明啊。那也有很多实教菩萨来示现在人间，普度众生啊，然后在度众生中断尽根本无明，来成就菩提。所以你看，不要小看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有很多修心人啊，乃至有菩萨声闻缘觉来到我们这世间，回小向大来这里度众生。所以有的人他根性很厉害，一闻就开悟了。所以修学佛法不能轻易初学。那当然，如果像二圣人回小向大，或者是善根深厚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他来到我们这人间，那必定会有隔音之谜。除非你已经证得八地不动地了，无生法忍了，法身大士来我们人间，当然那这个隔音之谜就比较不会有啊，不动地。那如果不是在这个境界啊，他还有隔音之谜。你看我们的窥基大师，他就是来我们人间隔音之谜，然后出生在一个将军的家里啊，然后这个吃喝玩乐什么都会，后来还让这个皇帝下诏叫他出家，出家时候还带了三车啊，这一车酒，一车美女，一车金银珠宝啊。那后来他到了寺院，一听到那个寺院的钟鼓声、环拜声，一下就醒过来了，这隔音之谜就破除了，又能够精进向道。所以啊，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初学啊。比如说我学佛二三十年了，啊，你才学佛多久了？你怎么可能一下子进步那么快啊？因为这修学佛法都是累生累劫的，所以有的人数学天才，你看啊，他一下子或算盘心算那个多少位数的就可以算出来。你看上次报纸在登啊，有个大陆的一个四岁的女学童，或能够把多长的数目加减乘除，一刹那跟他讲，他马上就想出来了，你比大人还厉害，比电脑还快，那都是他过去生数数的因缘累积而来的。修学佛法也是一样，所以啊，我们在修学佛法真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要你努力勤耕耘，那我们永远是个学生，自己绝对不能起一点慢心，因为也许我们所理解的也不过是信悟或者是解悟，还不是真正永远脱离烦恼，还不是真正不以万法为理的境界，所以对谁都要恭敬，都要谦虚。所以啊，你看众生过去生有立根者，有顿根者，但不可判，你没有办法从外向上看，就好像六祖大师，你看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南方人，这个才樵夫，风尘仆仆的啊，相貌也不是十分的庄严啊，你看连那个连那个在那个东禅寺里面的那个小师父啊，还叫他你这个歌僚也想要去诵记，你看。但是呢，人不可貌相，六祖大师听到一句金刚经，应无所数而生其心，后然彻悟本心。到弘忍大师那个地方，弘忍大师问他，你那么远你来做什么呢？啊，你来啊，从南方，从那个南方跑到北方来，这么远你来求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求，唯求作佛，不求一物。弘忍大师说，那你是歌僚，又不懂得文字，又没有学问，你怎么能够作佛呢？啊，六祖大师说，人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啊，歌僚身与和尚身虽然是不一样，但是佛性有何差别呢？你看，嚯，把那个弘忍大师吓一跳，知道他是个根性不凡的。 的人呢、啊。后来弘忍大师叫大家做记者，神秀大师写了一个记者：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他听到一个童子念这首偈子，他也想去看看这首偈子啊，来朝拜这首偈子。然后他看了以后，他说我也要写一个偈子。人家都笑他，诶，奇怪了，你这个哥俩还会写偈子了啊。他说你啊，他就跟那个嘲笑他的那位张别驾啊，他在跟他讲啊，你这个下下人啊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末义智啊，若亲人啊罪过无量无边啊。他吓一跳啊，他说如果啊你成就了，你这个偈子假如是夺华，一定要度我啊，好，我帮你写。六祖大师你看针对神秀大师的疾病马上一句话写出来啊，这个菩提也非树啊，明镜也非台啊，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也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哦，这首偈子你看把我们真心的这个性本空寂不生不灭的体性讲出来，只是还没有把大计大用的那个人生万法跟具足万法讲出来而已，但是体性他已经见到了。所以你看不能以貌取人 啊，所以六祖大师的过去生的根性非常的利啊，说不定他就是成愿再来的死教菩萨，而视线在南方，然后做个樵夫，所以不可判的。上者一念间，那下者无量劫啊，那无量劫就像我们薄地凡夫啦啊，今天断了贪，明天嗔又起来了，后天断了嗔啊，那大后天怀疑又生出来了啊，那把疑断了，慢心又生出来了，那慢心又断了，好了，贪又生出来了。那五个在那贪嗔痴慢疑，一天断一个，断得很难过啊。所以如果从四相断的人呢、啊，四相断了，那就很慢，那个叫无量劫，四相断了。如果从根上断了，那就快，根上断了就从心缘上断。你要了解通达实相啊，要了解万法的事实真相，一切法得不到啊。所以那个有的人可以渐修顿悟，有的人可以顿悟渐修的，这个都是这里讲的顿悟渐修的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那个悟是解悟或者是信悟的，当然是正悟的话那是无功用行，修而无修那是理修，没有办法说的啊，那是实教菩萨的修行，那就也不能讲是渐修。这种因为虽然有次第，但是他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的，那是正的根本是的法身大师的修行。但是我们一般在讲顿悟渐修的，那是顿悟离体，那是解悟。那解悟的了解万法是唯是自己一心现的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的、啊、顿悟是八事二无我，无法三自性，顿悟这个道理，顿悟一切法毕竟空，都是自心现，然后在境界中慢慢慢慢把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除掉，这种是所知障浅的啊，他有正自见，但是他的烦恼障习气在啊，但是如果他能够顿悟万法唯是自己一心，他可以用这样的道理来观照境界，来舍弃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种种烦恼恶见。但是有的人他反过来，他的这个烦恼障比较轻，手智障比较重，那他可以用渐修然后顿悟的，好像净土法门也类似这样，持咒啊，净土啊，或者是抱住一句话头的，在那里可以接一句话头可以安得住的，这个类属这样的性质。你看像我们叫我们念一句佛号啊，三天两天了又忘了，那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烦恼障重，所以你佛号也念不下去，念你念烦恼又来了， 然后想念佛，烦恼比念佛力量还要强，就念不下去了。想参禅也一样，一句话头提上来，啊，参个几个几十分钟，哇，妄念又起来了，贪嗔痴又起来，想到张三李四王五了，种种分别心又现前了，这是烦恼障重，你没有办法持久。那个烦恼中轻的，他一句佛号持到底，可以功夫成片，四一瞬就悟了，悟了这个离体四一心，但是他不是破根本无明。那如果参禅人也一样，他抱住一句话头，那烦恼障很轻，但是手之障啊比较重，没有办法开悟自信，不能顿悟离体，但是他可以这样抱住一个话头，这样参参参参到最后啊，那个疑情脱落了，他一样大彻大悟，他一样能够开悟自信的，那个就什么渐修顿悟的啊。那如果我们烦恼障跟所知障都很重的，又不能悟离，跟我们讲万法唯心，心在这里怎么会唯心呢？法怎么会是心呢？那想不透。那跟你讲断烦恼，哎呀，一切烦恼都是你自己去攀缘的。佛告诉我们，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无我，观心无常。那怎么观？啊，都观，观受怎么会苦？会苦？那个所有的感受，无欲六尘肉怎么会苦呢？那观身不净，这个身子很干净呢，对不对？香水一洒，香奔奔的，那怎么会不净呢？啊，所以有的人修白骨观，啊，为了破这个淫心，啊，那修白骨观。那问他说，你这个白骨观修得怎么样啊？有没有把你这个淫心除了？他说，哎呀，观这个白骨观到最后呢，连白骨都很漂亮，对不对？你看这不是烦恼上很重吗？那这连白骨都观成很漂亮了，你说他怎么观身不净呢？像这样的修行啊，下足就无量劫，烦恼障手术障都重，因为什么呢？他迷得很深。那这样的话，一定要把人间的人圣的佛法做好，我们这个世间法的这个敦伦敬混呢， 这种种这种人间的道德啊，一定要守啊。像我们常讲的啊，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种礼义廉耻的这种四维八德，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把人间的这种道德做好，从基础做起，然后再修十善啊，然后再修出离啊，修出离心，这样有人成人天圣的基础，再来修出离，最后来行菩萨道，那就有着这样的基础，一步一步的这样深入，这样才会进步的。如果你一下子，我们这个迷得很深，贪欲很强，一下就想修菩萨道或者怎么样啊，那有可能啊，你又执着像贪功德啊，然后会在修行里面呢，在跟人家很多道场啊，你在跑一个道场一样，复持一个道场一样，在里面跟人家争风出处啊，在那里争名啊，在那里争排名啊，争地位啊，一样会生出这样的心出来。这个就是什么？基础没有打好，因为你人天圣没有打好啊。有的人能够勤保道场，对师父很好，对经典、对佛像都很尊敬，但是对他的父母根本不孝顺啊，对他的兄弟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之情，对朋友也没有什么朋友之意啊，非常的现实，非常的功利。那这样子，他如果说是哦，就是对三宝非常好，对师父非常好，你说他这样修行叫做修菩萨道吗？为什么人天圣都做不好了？那怎么修呢？所以太虚大师讲，人成而后佛成，一定要把先做人的道理，做人做事处事待人接物的这种人间的佛法，一定把它做得圆满，然后再修十善，以这样基础修出离，知道我们这个根深气界啊，是烦恼的原因啊。你修那个四念住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才观得起来啊。所以啊，迷得重的人啊，如果他就是贪快、贪加持、贪感应，那就是 真的是下则无量劫啊，因为你没有基础做好，你修到一个程度又摔下来了，修到一个程度又摔下来了，你基础打得稳，那你一定有成功的一天啊。那个开悟见性是指日可待的。所以我们常常在比喻盖一个房子，那个地下室的工程呢，是最艰辛的，最辛苦，而且最危险的，常常会破坏的临床，损坏临床啊，损坏道路啊，都是在地下室的工程。地下室的工程，比如你房子要盖高，地下室就要挖很深，挖两层、三层啊，乃至于有四层都挖下去的。但是做了四层的地下室要一年多以上，做好了以后根本看不到它的地下，但是你在上面再盖高层房子，这个房子都没有问题。如果你地下室没有做好啊，就想在上面直接就盖高楼，那个大楼不堪一击的，一个地震就垮下来了，没有基础啊，那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下则无量劫，因为他修行到个程度一摇就垮下来了，修行到个程度一摇又垮下来了，所以总是躲在三四愿里面，然后佛灭度以后，然后再加上正法相法末法也灭了，那个没有佛法的时代，他的长劫存在黑暗里面，你看这个时间就浪费的太长太长了。所以为什么无量劫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有佛法还是在末法的初期，又能够接触到这个最上圣的佛法，一定要精进了。我们再看底下的论文，若有利时随众生性起菩萨善根，自利利他，庄严佛土。若有利时就是什么，你悟了离体了，那就有利了。如果你在事相上就在那里断恶修善了，那个就没有力量。有力什么？从心源上下手，了解万法为心了啊。所以啊，那既然都是我心变的东西，我干嘛被他骗啊？最起码你这个人生万法的这种梦，白日梦醒了一半了，不敢说全醒嘛啊，但是总说迷迷糊糊了，醒了一半了。你醒了，你观照境界，不要被外面境界所动，那就是有力的时候。你被境界动了，那种观照没有力量啊。为什么？你这四相断了，四相断了，那只是靠忍的功夫啊，靠压服的，靠压，你只有止没有观啊，靠压压压到一个程度，压不住了就爆炸了啊。压的就好像我们俗话常讲的，我什么都会忍啊，但是如果像水淹到鼻子就忍不住了，对不对？如果你观照，它就不会有这样子。那是心变了，虽然一面忍一面观，那心变了，我为什么被他骗了？这是我自己变现的，就整个境界啊，一切境界的好坏美丑顺逆境界唯是我一心，除了这个以外没有，是空的，我只要把它放下来就没事了。所以俗话常讲，退一步则海步，海阔天空，放下什么都解决了，没错啊，这是我新的毛病了，那是有利的。如果不知道万法唯心，用压服的，那最后总有火烧功德林的时候啊。所以你能够悟本心啊，即使是你解悟啊，信悟解悟也好，你已经开始在生长出力量了。所以我们讲有五根啊，然后接下来五力，那个五根了解道理了，然后你就要开始在境界中来对峙，对峙有力量了，那有力量，他可以造破烦恼了。这个时候，随众生性起菩萨善根呢、啊，那就要发菩提心了、啊。菩萨善根就发菩提心，不是说哎呦我得到力量了，太好了啊！最起码我自己没有烦恼了，不行了、啊。你要帮助众生啊，一切我们呢，你所见到了，虽然不是你自己的亲人，说不定是你的朋友，说不定跟你了不相干的这些众生，他过去生都跟你有缘的，即使不要去想到过去生跟你有缘，都同样一个体性变现的，体都是真如啊。所以菩萨证悟自性，都能够从他心性中流露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叫地藏菩萨本愿，对不对？地藏就是我们的心地嘛，心地含藏一切 这个如来的智慧德相，这一切三明六通十八不共法四无畏啊，种种种种诸佛的神通道力，都含藏在我们的心性里面。地藏菩萨是不代表觉悟的有情众生，用人来代表一个地藏的将，有一个将的发地藏大愿，所以表大愿。这位菩萨本愿，什么叫本愿啊？我们以为是哦，站在佛像面前几个手在那里发誓，那叫本愿。真正的本愿是信德啊，他不要发信德，本来就有这个愿啊，因为自信本来就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嘛，所以彻悟本性的人没有不发这个愿。所以那个正圆教初诸位的，他已经明心见性了，那个大菩萨都会发十无尽的大愿了。那个别教初住哎，那个别教初地菩萨，也就是欢喜地菩萨，破根本无明正法身的大事，他都会发十无尽的大愿。那十无尽的大愿呢，不是用嘴巴发的，本愿信德相应，自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本愿呢，是无穷无尽的。你看那个地藏菩萨啊，地藏表门心地啊，菩萨表有这样，你修学这样正道这样的境界，自然会流露出这样的愿行，愿心大愿本愿啊，心性本愿啊。所以我们如果在世相看地藏菩萨本愿，他讲啊，地不空，事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是不是这样啊？那你想想看，这不是嘴巴喊的，信德啊，本愿啊，信德啊，你相应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修因的时候啊，你要相应到本愿，本来的愿，那本来的愿是你信德的，不假外求的，你要相应到这样，你就要在这里啊，随众生性起菩萨善根，你要修学发大菩提心了，慈悲心，发利益众生慈悲心，然后修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就是清净平等。所以这个慈悲心，如果你能够跟三轮体空相应，菩提心就相应，就是菩提心了。因为三轮体空绝对是清净平等，它不见能利益众生的我，跟所利益众生的众生，以及所利益的法，三轮体空，那不是清净平等是什么呢？那加上是大慈悲心，啊，那就是菩提善根。所以三轮体空无住行思啊，那就是菩萨善根啊，离相离一切相，修一切善，那就是发这个起这个菩萨善根啊。从这里自利利他，庄严佛土啊，庄严佛土啊，是依六度而庄严的，而不是拿香花水果啊、灯啊，那是四相上的啊，来庄严你那个小佛堂。真正的佛土是你的心，因为心变现土，心土不二啊。你心清净无相，土是常寂光土；心有中道妙观，土是啊这个十报庄严土。你心有涅槃相，内所悠闲，内心所的清净极灭的这个悠闲，那个土是那个二圣人的方便有为土，是涅槃极净相。如果你心住的清净啊，念有清净的那个土，就是四空四禅天。你心住于有，那就是我们人间呐、啊。如果迷的钱呢，就是异界诸天，还有我们人间呐、啊，啊，或者是修罗道啊。如果你迷的深呢，那就变成畜生道啊，啊，恶鬼道、地狱道啊。所以心就是土，心土不二，什么样的心现什么样的土，心土是不二。那法界本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但是你怎样的心，它现什么土。所以正一二报都是在我们自己的业识变现的，你怎么的业识变现怎样的身体，跟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根生气界是你心的染业变现，染尽二缘变现出来的，染缘变现六凡法界，净缘变现四圣法界，都是存于我们这一念心而已啊。所以庄严佛土啊，怎么庄严？行六度啊， 由四六度而进入理六度，由理六度而进入称性不思议六度十度啊，而圆成佛道，这样来庄严佛土啊。所以我们庄严佛土，我们要生诸佛土，生诸佛土，难道我们这里不是佛土吗？我们这里释迦牟尼佛土啊，你看我们看不到啊，因为我们不懂得庄严自心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要生诸佛土，要庄严自心，由四六度然后入慢慢三轮体空了，相应到三轮体空，好了，佛土被你庄严了，你根尘接触，那就是佛土清净庄严。所以我常常讲，你真正用功修行的人，他在这个世间上越来越觉得清，越来越觉得自在啊。那个自在的现象最基本的是什么？你没有苦的逼迫性，你不会有苦的逼迫性啊。那你自己也不知道，除了有一天有人会跟你讲，这奇怪啊，哎，你怎么，我看你说碰到这种事情，怎么你好像都没有什么烦恼？你那时候才看，哎，丢丢丢啊，哈，没有错啊，因为你是在慢慢进步的，所以你也没感觉啊，你没感觉，因为你一直在慢慢进步，慢慢进步，进步了很多年以后，啊，人家会觉得说，哎，奇怪了，你为什么不会烦恼呢？哎，你才会觉得，哎，丢丢啊，我哪没烦恼？但是你会去处理这些事情，真的，啊，所以默许也是感觉，哎，我好像是有一点进步了，因为我真的这一年多也是蛮辛苦的，刚才也蛮辛苦的，再加上现在弄个这个深坑的这个地方，哇，天，今天那个地主又来找我，我们就在那里规划哈，在想，哎，他总是有很多麻烦，那我们也总是要处理这些事情，哎，我们里面的那个公司的同仁说，奇怪啊，我看你好像天天都没有什么烦恼啊，哎，我才发现到，对啊，感没有什么，没有苦的逼迫性，有烦恼啊，怎么会没有？那个烦恼不带来的苦，不带来苦的烦恼就是解决事情了，那个烦恼不是智慧是什么呢？那烦恼菩提本来是本是一家，但是你有苦的逼迫性，那就麻烦了，那个烦恼就变成烦恼了，对不对？你没有苦的逼迫性，那个烦恼是训练你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那不见得坏啊，是你的顺逆增上缘啊，你在立事练心啊，可是你在立事练心，你没有作意的去立事练心啊，哎呦，这是我立事练心啊，不是，不需要这样，你慢慢就主人里面啊，你慢慢就自然了啊。所以啊，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很好的修行道场啊，你慢慢经过这样的用功，嘿，你不知不觉中，你没有苦的压迫性，你做事情做得很圆融，嘿，慢慢，嘿，你慢慢在你心中建立起了佛，见到了释迦牟尼的佛国度了，虽然你不是完全证入，但有一点相似味道出来了，这就是你进步了，你真正进步了。所以啊，学佛跟我们讲苦啊苦啊，是叫你用功啊，如果你用功三四年觉得更苦了，我的老天爷啊，那真的是你修学不相应，你修行一二十年几十年以后，知道三界苦，但是奇怪的是，虽然三界是苦，可是好像以前苦，现在那个压迫性没有了，那就进步了，最起码你的执着淡下来了，你以前患得患失的执着淡下来了，你以前的情执淡下来了，我们的苦都是情执嘛，患得患失的保护这个身体的，怕我将来老了怎么办啊，我将来说怎么办啊，怎么样，太多的烦恼说苦，你慢慢就去情执这些事情看破了，放淡下来，慢慢那一种啊，牵肠挂肚啊，身上像细了不晓多少重量的那种负担啊，好像就轻下来了，这个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不是有意完成的，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要知道你修学怎么样，你一定是半年以后，半年这样做一个检讨一下，半年做一个检讨，如果你一天就想看到成绩，或者一个月就想看到成绩，那对于刚刚在修学的全心投靠在那种好信啊佛啊，佛天天都有感应的，那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真正走上了法行修行，依法行者的修行的时候，那不可能说一两天就突然你就变得很厉害了啊， 那除非你是再来人，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像六祖大师一样，那再来人那个顿悟顿修了，他只是带这个因缘而已，或者一般正常的清醒，你都是要半年，最少是半年你做一次检讨，你在境界中会得到解脱的。所以啊，这个庄严佛土就是指我们这个六度万恨由事而入理。当然你到理的时候，你化为本分事的时候，很多烦恼自然连不上的啊。接下来要依要悉了四依乃穷实相，若依闻止则是自终啊。这是佛告诉我们，尤其是我们末法末法的修行人，一定要记得四依。这四依是四依法啊。第一个依是依法不依人，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依人不依法，因为他不看佛经，他不看经典，那师父怎么讲啊，法师怎么讲，这是哪个法师讲的啊，哪个法师讲的哦，就把他当圣旨。所以很多法师也讲错啊。那有时候法师在一个会场上，他讲的是也许是有针对某一种针对性的啊，不是我说法师讲错，是也许他是某一种针对性的，然后一讲、哦、法师就这么讲，其实他只是针对某一错的人，某一部分的人，他就引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是违背了佛法了。所以我们中国佛法有很多都是依人不依法了，往往是这样的。所以佛教我们呢、啊，要怎么去审核呢？啊，难为师父讲的都没关系，你要用三法印来印证。啊，这三法印是佛印证一切佛法的印。如果合于这个，那一印那就是佛说的，都可以承认是佛说的，是觉悟之法。那三法印，一个是诸行无常，都跟我们讲世间是无常变异的啊。如果跟你讲这个世间啊，啊，你要贪，你要多赚点钱啊，你什么法这么一修一念钱就来啦，然后这什么咒一念的名牌就被你猜中了，那这个跟三法印绝不相应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这一切相都是假的，因缘有的自性空，不是有一个主体的，啊，叫你放下这个根深器界。那如果他叫你怎么做啊？每天练怎么做啊？好，身体会很健康啊，相貌会怎么样？会有神通啊？会得到什么啦？那就违背了佛法了。诸法无我，没有个主体性啊，这圆满菩提还要归无所得，还叫你得到什么？得到什么？那你是自作障碍了。最后呢？你说修行的目的要达到涅槃极境，无所得，一心清净，而不是往外去圆的啊！所以一心清净，什么都要放下来，要跟这三条道理相应。这是在修学的入门，可以说这叫小乘的三法印。到了成果的时候，那就一时相应，生灭跟生灭是一件事，那一时相应，那就几个诸法毕竟空。毕竟空，空也有，离也，空也离了，有也离了，毕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呢，不是完空，是空有皆离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因缘有的自性空呢，是假有的，这实相，或者是八识二无我，一切境界就是我们八识变现出来的，这里面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这是实相的境界，要么就跟我们讲无法三自性，一切法世间法就相名。而已，但是你妄想了，你执着了，就误以为有。如果你在这些相名的这些假体上离了妄想自信，那种相名就是正智了。那正智相应的那个心就是如如。所以一个是讲世间法，一个是讲出世间法，这也是讲实相应的，或者是跟我们讲这个三自性，一切法就是。依他起性，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啊，但是你偏计执了啊，所以你要在一切法上离了，在偏计执上离了，你的在一切原成那个依他起性的这一切法上离了你的偏计执了，那当下就是原成实。换句话来说，你就要懂得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你要懂得在境界中修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这就是实相应的，或者是跟我们讲法界无障碍，法界就是你一心。那我们有这个肉体有障碍啊，那如果回复到我们本妙觉心， 这念无形无相的本妙觉心，清净的真如，它没有障碍，大入小，小入大，啊，念觉平等，然后远近一如，没有远也没有近，啊，无来也无去，啊，是个解脱，不思议解脱自在的境界，这就是实相应的。所以我们要依法，不依人。那法三藏十二部经典，那如果是啊，有人讲开示，法师讲开示，那我们就用这样来引，嗯，他讲的是怎样怎样。那如果有的人跟你讲，我将眼睛瞪两下，你就开悟啦，你是怎样，你就知道一印没有这个道理啊，这印里面没有这个啊。那有人，你这个咒怎么一念啊，你就发财啦，哎，三法印里面也没有这个啊，你就可以做一个审判，做个审决。所以我们现在啊，大家不依这样，所以就有很多什么什么妙禅师啊，对不对啊，什么什么妙活佛啊，什么超级金刚师啊，对不对啊，什么无上师啊，又是什么啦，都跑出来了，他说什么大家都相信了。那经上讲叫什么，一盲一盲相继入火坑啊，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所以一定要懂得依法不依人。那第二个是依义不依语啊，语是文字语言，是职业标啊，你要了解那个真实义啊，那真实义就是误触啊，相应的误触。所以你修学佛法只是在文字上探讨，内心中没有误触，你所得到的是佛法的知见。所以如果你是在车上听，有很多人在车上听录音带啊，或者炒菜啦，或者缝衣服啊，在那里听录音带，你所得到的都是语，你不可能有误触的。误触你一定要自诚心，恭敬自诚，身上洗干净啦，燃上一根香，在那里听录音带，对着课本合掌在那里听，啊是这样子，啊是这样，那就是误触。所以古德常讲小悟若干，然后中悟，那中悟若干，那个大悟的大悟就能够得到解脱啊。和小悟相应的是信悟，大悟的那个中悟相应的是什么，解悟，那个大悟的相应是真悟。这大悟跟大彻大悟相应的都是那个开悟的，那个都是相应到这个证悟。所以如果你想得到佛法的语言相，真的啊，你不是以自诚心在那自心专心在那里听的 啊开车子在听啊，啊在做家事在那里听啊，那都是文字相，不容易悟啊。那来道场容易悟，因为有三宝的威德力在那里加持，因为你有心，我有心，佛有心，对不对？我们都在佛的心中，我在讲什么佛听得清清楚楚啊。那我们里面与会大众，有的人需要得到什么答案，我也知道，所以有时候佛力的加持会让我不知不觉讲出你们需要的东西，这是三宝的威德的加持力。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说，有时候我在课堂上的听说好像刹那悟了，突然一下就不见了，就消失了，那就是云开一下子闪烁一下光明，像闪电一样刹那一下然后又不见了，那就什么刹那接触。如果你能够啊，那你刹那那个接触你自己讲不出来，有那种感受但讲不出来，因为太短了。如果这个时间延长一点，有来个几秒五秒十秒，你就可以表达这个意见，是表达你所亲证的那个境界，因为它太短了，对不对？都还没有感受到现在离开了，你怎么能够表达它呢？如果他能够跟你接触长一点的时间，你的话都讲啊，这是什么一个境界，这是什么一个境界。所以如果你真正悟了，你不怕人问，对不对？你不用跟他问，悟的人他心里是四通八达的，听什么马上可以给你回答，谁问谁答的，那是悟的境界。如果是文字的东西，你问诶，是古我刚才没他的，因为我想看，我想一想，嗯，那一本经好像是这样讲的，他根本没有办法直接回答的。为什么？他是从文字中得到了，抓住职业标，悟尽没有文字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依义不依语？为什么我们读经的时候啊，不要在那里一面读一面打妄想，哎呀，这本经这个是什么注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怎么样，那你会得到佛学常识，你不会悟。但是你读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直看，先不要打妄想，一直看看看，看到最后明明白白那个意思显出来，那就是意义悟了，意义了， 那就相应你一一一。如果一面看一面在那打妄想，那就一一一了，在那的思维就不是一一一了。这为什么那个有人研究金刚经，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初学人